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赢得的胜利，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才把这些恩赐赐下。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要恩赐，要能力，要方言，可是他不知道这一些赐下来是因为神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背后愿意钉十字架的生命，我们只是啊，请这个人为我按手，挤到最前面去啊，我们希望有方言，我们希望有一些这个高摩，好，但是那只是很肤浅的一点点洒在身上，一下就没了。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背后的啊钉十字架的生活，那一切的恩赐能力都是很肤浅的，不能够带给人那个长久生命的影响。像有一个城市它闹鬼，然后有很多有赶鬼恩赐的就去啊去啊，就祷告啊，就把那个鬼就赶出去，赶出去没多久鬼又回来了，然后就更多有能力的就来赶鬼，哦，赶鬼赶出去又来了。可是盖恩夫人她一到了那个城市，所有鬼就都不见了。恩赐跟生命多么不一样，你恩赐可以在那叫啊喊啊，有一些能力的运作，但是带出来的只是很肤浅的很表面的。但是盖恩夫人是一个真实向自己死，与主同钉的生命。所以当他一到那个城市，不需要做什么，那鬼就跑掉了。我们多么需要跟各位钉十字架的耶稣联合，而不是像今天世人所要的，就是那个外面的一些肤浅的生命而产生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有一位布道家，神医布道家，他布道，哇，很多人啊，就也有很多人病得医治啊，然后呢，这个布道家呢，几天的布道以后，他就跟这个举行布道会的这个人讲，就说，你们实在很不懂啊，你们应该多多的祷告，请他们多多为这个奉献。好，而他说我们举行这种特会，我们就只有一天收奉献，可是他就觉得这样不够，所以他自己最后那一天呢，他自己就又这个举行神医布道以后呢，他就自己一直就跟说啊，我们应该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然后他前面放一个那个啊，要奉献的到前面来啊，就很多人来，他就在讲啊讲，还有没有哇，直到大家都掏尽了这个口袋里的钱，然后他收了这些钱以后啊，这个主持这个特会的人收了这些钱到后面去，他们在那数钱的时候，这位布道家呢就这个布道家就到了后面，然后呢他就打开他的袋子说，这是我的。那他们就说，哦，不可以，他们又把他抢回来。然后他就说，这是我的。他整个面目都变了，变得很凶，整个面目都变，然后打开他的那个口袋。后来这个主持特会的这一个人说我们不要动他，我们就给他吧。他就把这些都赶快装到他的袋子里，然后就离开了。你看这个布道家，他多用了一个小时，本来聚会应该结束了，他多用一个小时，整个一个小时就是一直在劝人家奉献奉献奉献。所以这个恩赐跟生命多么不一样。那这一位主持特会的这一位 这位弟兄呢，他是一个认识生命的人。他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们不可以动他，他要钱就让他拿去，但是这样的钱神不会祝福的。所以果然才隔了几年，这个弟兄这一个布道家就很潦倒的，完全没有钱了，而且很穷的，再来跟这个弟兄请他帮助，这个弟兄就又用钱帮助他。可是再隔没有几年，就发现那一个布道家很潦倒很凄惨的死了。神的仆人神会管教，但是实在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大的一个 shock。 好，我们不要被外面的那个能力那个什么所骗了，外面的那些现象所吸引。一个基督徒除非你羡慕钉十字架的耶稣，除非你爱慕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不是只是爱慕那一个这个骑着白马胜了又胜的王。他会骑着白马胜了又胜，是因为他先钉十字架。我们很多人，我们并不爱慕那一位这个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的耶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耶稣，存心卑微以至于死的耶稣，我们不羡慕。可是我们羡慕什么？生于至高，超乎万人之上，我们喜欢这样。我们喜欢满街的喝彩鼓掌，可是我们的耶稣却是满街满城的在那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所接受的是众人在那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可是我们却很喜欢人家的称赞，人家的喝彩啊，人家的肯定。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她说这个我来教会就是希望这个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希望更多被肯定嘛，这个外面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来就是需要被肯定，不要还把我们人讲得那么渺小。那除非我们认识人的渺小，否则你永远需要去求人的肯定。如果我们认识自己的渺小，而且我们甘居卑微，因为我的主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不需要人家的肯定了，我们就不需要人的肯定了。如果我们是那么低，就没有谁可以伤害我们了。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低，我们不愿意钉十字架，所以呢我们喜欢被人肯定。希律王就是这样，希律比拉多他们就是这样，他们要人的肯定，所以人的声音就胜过了他里面的良知，对不对？是今天神的儿女们，除非我们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且我们愿意跟随他的脚踪行，否则我们跟世人没什么两样。有一天我们也会像比拉多一样，我们明明知道我从他身上查不出任何罪来，可是呢因为众人都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就洗手，这对与我无关，好吧，让他去钉十字架。如果我们不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有一天会为着人的肯定，为着讨人的喜欢，我们会出卖了耶稣，我们会自己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神，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翻了很多经文，我们今天是 续集啊，上接续上礼拜没讲完的，所以我就不再重复看那些经文啊。神说他要看那个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神说我喜欢看那个，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我的鸽子，好，你在磐石穴中，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他要看见那个磐石，一块石头这样裂开来，就是预表什么？破碎，预表被一个十字架，钉十字架，被破碎，被十字架破碎的你。他说我觉得你这样是何等的美。然后我们上礼拜也看到一些经文，那个心腹的园中呢，有什么？有乳香，有末药，都是讲到死亡，死亡，死亡所发出来的香气。那在神的眼中，圣徒之死何等宝贵，对不对？这圣经里面讲的，圣民之死在神的眼中何等宝贵。在启示录第五章那里也讲到，启示录第五章那里讲到，他说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当那个书卷呢，那么宝贵的书卷，没有人能够展开。他说天上地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个书卷的，所以这个约翰呢就急了，他急到一个地步，他就哭了，好，他大哭，这么宝贵的书卷却没有人能够展开。在启示录第五章的，好，结果呢，长老中有一位就对他说：“哦，你不用哭。”他说：“有一位被杀的羔羊，他能够展开那个书卷，他能够揭开那七印，因为他被杀。”而这位被杀的羔羊呢，他只有他配，所以他在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就唱新歌，唱新歌。好，我们唱，我们来念那个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九第十节，预备来。
他们唱新歌，说那人
啊，
主也被揭开虚云，因为你可被杀。
好，然后十一十二节又是在那么多人，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在那里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位被杀的羔羊呢，他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买回来，买回来，好，来归给他，好，然后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今天为什么天上地下都不配，没有人配得展开这个书卷，而被杀的羔羊配？所以那个死所产生的能力何等大。今天我们也是，我们耶稣也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人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这样的话深深的刻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背起十字架，不愿意被十字架所破碎，我们根本不配做神的门徒，不配。因为他被杀，我们怎么可以完好无缺呢？我们必须也是要被杀的。在第七章，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十三节，十三节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讲到说在天上那一般那样子颂赞他敬拜他的人呢， 穿白衣的呢，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那可是呢，当他们到天上的时候，神呢就擦干他们的眼泪，可见他们在地上是常有流眼泪的。好，还有呢，他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好，可见他们在地上是常有饥常有渴。好，日头炎热必不伤害他们。好，那讲到跟随神的一批穿白衣的百姓，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我们再看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那里哈，那个博士啊，博士给耶稣献什么礼物？谁记得？啊，黄金乳香末药，对不对？好，我们不必看黄金乳香末药。你看，圣婴耶稣哈，当他一来到地上，他高抹上的就是乳香跟末药。我们的耶稣他降生就是为了死，他的降生就是为了死。所以当他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他活着的整个的目的就为着这一刻，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生是为了死。那同样的，基督徒当你一重生了以后，你也就开始要为着死。基督徒一重生了呢，就是开始要那个棋呀，就一点一点的一直在走向死的路上，而那个生就越来越发动在我们的身上。我上个礼拜讲到那一个那么有钱的犹太人，好，一生注定应该就是非常有钱的。可当他一认识福音，一认识耶稣以后，他接下来过的就是什么？被逼迫，很穷苦，好，被害。可是呢，那个荣耀就一直增加在他的身上。就到一个地步，他成为那么多人的祝福。我自己一信主也是这样，本来家里七个孩子是最被宠爱的哈，可是呢，一信耶稣以后就开始打入冷宫，七年的时间就是被打入冷宫，家里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可以骂你，都可以打你。我们一信主，我们就是开始走向这个死亡的路。所以在上次我们有带大家看约翰福音那里，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必失丧生命。如果你一直爱惜你这个肉体的生命，你一定会失去那个永恒的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你就要得着这永远的生命。恨恶，谁会恨恶啊？每个都爱自己的，自爱是最使我们眼瞎的，最使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灵性光景。自爱加上自信，那就使我们对这个自爱加上自信啊，会使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哈，带向自欺的地步。又很爱自己，又对自己很有把握、自信，所以我们就会以为我的光景很好。可是呢，神带领我们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保罗他很认识，所以保罗他说我是天天冒死，那个冒旁边有点点点，就是加上去的。保罗说我是天天死，天天死，所以保罗可以得着主那么丰富。因为 神，他这个永恒的生命呢，是借着拆毁来建立的，他是借着失去生命来赐下生命的。耶稣已经先为我们走出这条路来，所以今天这个基督徒太需要明白十字架，可是太少在教会里面传讲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没有人要听。我们喜欢听祝福，我们喜欢听能力、恩赐、医治，我们只喜欢听成功，可是我们不喜欢听十字架，太苦了，太苦了。不，十字架带来的是最大的喜乐，所以耶稣说，我将我的喜乐赐给你们，我所的赐的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今天就是那个老自己啊，使我们受尽了苦啊。有一本书叫做《天渊之别》，你们不知道看过没有？看过的举手，都没有一个人看过，劝大家可以去买来看的。那个天渊之别非常有意思，它是那个路易斯哈写的。这样，我觉得这位路易斯哈，就是他整本圣经非常的融会贯通，所以他可以写出这样子的书来啊。那他就讲到，他是说他天渊之别，就是英文是讲天堂跟地狱的大离婚啊，好，就是说天堂跟地狱哦差别那么大。好，那他就讲到，就是说那个在这个就是人死了以后哈，那个成为幽灵啊，哈，幽灵啊，他是讲有一个人做梦，梦见这些事情哈，然后他就把一些圣经里面讲的生命的状态呢写在那个的里面。他讲到说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那他就是这里啊，他的这个肩膀上有一只蜥蜴哈，他已经死了，成为幽灵哈。那这个这个天国的王啊，就愿意请他来吃饭。可是呢，他这个蜥蜴啊，这个蜥蜴就嘴巴一直说话，一直说话，一直说话。这个蜥蜴就是预表他的那个情欲，他的那个老自己。好，那所以他讲的一些话，当然都是很不能让别人听的话嘛，因为就是指他的那个老自己，他的情欲所喜欢的那些东西啊。好，就一直讲这些话这样哈。所以他到王那里要去坐席啊，他说我根本就不敢坐在那里，因为这个一直讲安静安静，可是这只蜥蜴就是一直讲一直讲，所以他只好很丢脸的就离开嘛，离开。然后那个天使呢就来哈，那个天使是一个充满了光明哈，而且那个手上跟身上都充满了热力的，而天使就来到他面前，他就说你要不要我把他。因为这一个人就刚好回头嘛，就说你闭嘴好不好，这样跟这个蜥蜴讲，这蜥蜴就一直在跟他讲一些话这样。有时候他就笑一笑，因为讲这些话会让老自己很舒服啊，好，这样所以有时候就是很把他的那个都彰显出来哈，他的那个起的丑陋都彰显出来。所以那个天使就说，你要不要我来把他这个我来让他安静。他说好啊，你让他安静啊。好，那他就说我需要把他弄死掉。我说这个不需要用那么强烈的方法哈。他说这个，那他说可是我只是把他弄死，否则他安静不下来的。他说不行，你这个热力会伤到我，你把他弄死，这个我也会很痛苦的，会伤到我。那可是他自己已经被这个己啊，这个老自己缠累得很苦了嘛，哈，你看一个人常常都这样，被他的情欲缠累得很苦了，这样。所以后来他就说， 你干脆不要问我嘛，你觉得该怎么做你就做嘛。然后跟那个天使讲，好，那后来那个天使就过去哈，就把那个蜥蜴就抓住了哈，那个就一他就一声惨叫哈，然后那个他就把那个蜥蜴就在那挣扎哈，然后他就把他这样把他那个蜥蜴骨头捏碎了，然后把甩在地上这样哈，那这个人呢，哦，他就这样尖叫哈，可是以后呢，就发现这个人就那个，因为那个幽灵都是很虚浮的，好，很虚浮，这个叫地狱里面的人就是这样，很虚浮的，那很软弱的这样哈。可是呢，就开始那个膀臂呀、肩膀啊、手哦，就开始一直茁壮起来，茁壮起来，茁壮起来，他就成为一个很真实的人，几乎跟天使都差不多要一样大，这样一个长成一个很真实的人。然后那个蜥蜴呢，就是好像真的要就变成一匹骏马，然后这个人就骑上这个骏马，就开始一直奔向那个因为他本来是在这个地狱的这个境界里面，就奔向那个远远的山那一边去了。那这个是一种那种比喻，可是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讲到说。我们就像我们的那个己呀、我们的情欲，我们的己，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脾气，当这一些我们愿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像我上个礼拜所说的，就是不体贴我的面子，就是让它死，让它死掉，以后你会发现，你就一个心。造的人，那个神的刚强的生命，自由荣耀的生命就长成了在他的身上，那个生命就是永生，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而当你这些愿意让他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可以驾驭他了，他就成为一匹骏马，是你可以来乘驾他的，而不算是被他一直的缠累啊，一直的这个约束的。所以这就是这一首诗歌我们所唱的。他说我不愿意，真不愿意再借天然的能力。他说求主永远的灵，使我生命全丁，使我致死肉体行为，主兴旺我衰微。就是那个肉体的行为死了，你才会，神才会兴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雅各，旧约的雅各，你可以看见他的一生呢，就是像骏马一样很强，从一出生就很会抓，所有与他有益的他都会抓，他属地的也抓，可是属天的祝福他也抓，所以长子的名分他要，漂亮的女的他也要，这个羊群他也要，所以雅各很聪明，他很会抓，很会抓，他力量很强，他的意志力很强，这个娶到利亚不漂亮，好吧，再忍耐几年，娶到拉结，雅各他就是这样的一，你可以看见是一个那个己很强的一个人。可是直到创世纪32章讲到雅各呢，被神摸了一把他的大腿瘸了以后，他才神把他改名叫以色列，神的王子。直到他的腿瘸了，直到他被破碎了，他的生命才尊贵起来，他才称为神的王子，不再是属天的强，属天的聪明，而是神成为他的尊贵，开始谦卑下来，柔软下来，开始认识自己的软弱无有。所以到后来你看他虽然是个瘸的，可是他为埃及的法老王祝福， 当他晚年的时候，他扶着杖头敬拜神。这就是在这个雅歌里面所讲的神要坐在这个心腹身上的工作。那个骏马天然的美丽，神说我要给你镶上边上金鞭，镶上银鞭。神一定要做那个属天救赎的工作在他身上，可是怎么做？借着拆毁。所以我们必须要被拆毁，没有拆毁就没有建造，没有失去就没有得到。可今天太多基督徒不明白，总是只是要抓，追求属灵，追求能力，追求圣经更懂，抓。可是真实的生命都是剥夺，你被剥夺了多少，你失去了多少，你被神做掉了多少，那才成为真实的生命。其他你所抓到的都只是一些礼物而已， gift， 不成为生命。真实的生命都是经过十字架所做出来的。所以内在的生活它之所以不同，不同在哪里？我自己以前我在一个很好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各种人才都有，恩赐济济，都是高等知识分子，各种恩赐，无论唱诗班，无论查经，无论领会，无论布道，各种恩赐实在很多。那我开始到喜安堂去追求，以后有两年的时间，我就两边跑，然后两年下来以后，主就让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在这一边所接受的教导，就是说我们需要卑微下来，我们需要死掉，需要让神来做王，让他来推动。可是我在这一边呢所接受教导，尽量发挥，尽量发挥。好，这边呢就是一直鼓励你那个老自己一直彰显，这边呢就是要你要死掉，没有主的带领呢不要随便乱做，好要下来要死掉。我就觉得我两边好矛盾哦。是我自己很深的体会，一个过内在生活的跟一个不是过内在生活差别很大。差别很大。你的羡慕，你所羡慕所追求的所走的路，那个刚开始哈是差之毫厘，可是渐渐走就差别很大，失之千里。起跑点一样，可是开始有一点点不一样，越来整个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你所羡慕的，以至于所建造出来的生命就不一样，是不一样。一个是要向自己死，一个是尽量的发挥己，一个是要完全的让神来活，让他来推动，一个是赶快计划。我不是说计划不好，但是除非我们常常来仰望他，让他来带领我们的计划。有人觉得说你怎么那么快啊，三年啊就直堂到北加州。我说那根本是主推动的，我一点都不在我的计划里面。我只知道一步跟随一步，就是跟随主。可是这三年多来，我可以讲一箩筐的见证，每一步主带领的太奇妙太奇妙。该租哪个地方聚会，我该住在哪里， 要多久，待多久，然后要搬到哪里，好，每一样都是主自己带的。那个时间，那个数目，都是那么奇妙。所以我觉得不是我在服侍神，而是我只是跟随他的脚步，而我就更敬爱他。我只是借着服侍，我更认识我的主，他的奇妙，他的统管万有，他太奇妙。那除非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向自己死，否则我们不会明白这一条荣耀的路的。也许你在世上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喝彩掌声，可是有一天到天堂去以后，你会大大的惊讶的，你会发现，哦，主啊，我在地上不是很多人喝彩跟掌声吗？原来主说，这些都不是我在你身上本来的计划。我们的天然，我们的己最拦阻神的工作。所以保罗很认识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保罗他是大有智慧的人，他也是非常有口才的人。那可是呢，他说我在你们当中啊，我不是用高言大志对你们来宣传。他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是一个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人的服侍，他会有的心态，他很自然会有的一个心态，就是又惧怕又软弱又甚战惊。只有那个完全不懂十字架的人才会觉得，哦，我能，我来就是要服侍的。我常常这样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我都不会让他服侍的。他来教会就是为着要服侍，除非我们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们不可能带出那个讨神喜悦的服侍的。你看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各种恩赐都有的，照我们天然人想，保罗应该告诉他们，我的恩赐比你们更大，用这个来压他们，对不对？没有，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要这个充满了恩赐的哥林多教会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否则他们只是婴孩而已，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的肤浅，像婴孩一样。保罗他很认识那个己是多么的可怕，马丁路德也是。所以马丁路德他说我害怕我自己的心哦，更胜于教皇还有其他的主教。他说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更大的教皇，就是我的己。 我里面那个挤 是比那个外面那个教皇更大的，所以他说他害怕，他害怕。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有恩赐的，我们喜欢去哦，很会为别人赶鬼赶鬼，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更大的鬼没有赶出去。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个布道家，神医布道家一样，对不对？他可以赶掉人家别人的鬼，可是他里面有一个贪婪的鬼，他没有赶掉，他那么贪钱，所以是不是更大的教皇？是不是更可怕的鬼？所以马丁路德他说啊，他说他说光明的鬼魔比黑暗的鬼魔更可怕。保罗也是，他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马丁路德他说那光明的鬼魔比黑暗的更可怕，因为他就是化妆成光明的，以至于 你没有去意识到他的可怕。而我们那个己常常是撒旦来做工的一个场所。你会发现这教会里面常常是这样，会有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众，对不对？比如说一个教会如果有几个牧师，好，然后呢有人呢本来他们可能本来蛮要好的，只是因为有一个人一个小羊就在这个甲面前说哎呀，乙牧师讲到我得了很大的帮助啊，哈啊，他说什么他多夸一些呢，这个甲牧师就开始对乙牧师这个越来越不喜欢了，对不对？就是那个里面那个己，那个教皇常常是很可怕的，没有人可以去伤到他一点自尊，没有人可以去碰到他一点，他就不得了了。哦，那个教皇所产生的这个威力就很大。所以，除非我们的心思意念得着圣灵的更新，就是我们像保罗一样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羡慕这位钉十字架柔和谦卑的耶稣，我羡慕跟他联合，我羡慕像他那样。如果我们除非我们的心思这样子被圣灵更新了，看见这位钉十字架的主何等宝贵，是我的荣耀，是我所保爱的，否则我们一些德行的改变不过是人的教导而已，只是因为人教导说讲话该怎么样，所以我们讲话就比较不要骄傲，所以讲话要比较不要高举自己所以我们讲话就比较不要讲那一方面了，只不过是一些人的教导来使我们的这个行为有一些改变而已。如果我们的心思没有那个真实被圣灵更新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因着教导，好，我们就学谦卑，可是呢因着我们的谦卑就使我们更加骄傲。我们会因着教导说对别人要看的要仁慈要有爱心，可是我们会因着我们对别人有一些爱心呢，哦，我们就更自爱，觉得我最近好我最近好有爱心哦。我们会因着教导说要祷告晨早不早点起来，我们就觉得我最近都很早起来了，因此呢我们就更增加自认为自己越来越灵性很不错了，越来属灵光景越好了。所以我们的心思需要圣灵那样更新我们，也是让我们真认识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那个老自己一有一点发作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意识到我的老自己又在洋洋得意了，又在起来了，又在漂浮了， 我们就会赶快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主，我厌恶这些，我只知道你，我要与你同钉十字架，把这个喜欢骄傲、喜欢人家夸奖，好，那个那么自信，好，自傲，好，这些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主，我厌恶这些，主啊，这一切的彰显都更让我发现我的生命何等贫穷。如果我们心思被更新，我们就会去意识到这些。我们可以去模仿迦南人的那个口音啊、服装，可是呢，我们并没有真实住在迦南地。外面的服装你可以穿上去，你可以学那个口音，但是一个真实属天的生命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模仿的。生命是模仿不来的，生命是需要钉在十字架上而产生出来的，就是这位神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从他的肋旁流出他的那个宝血，产生了一批新的族类，是一批爱慕谦卑、爱慕这位钉十字架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的耶稣，在我的里面何等宝贵、何等荣美，是世人所厌弃的，却是我们所宝爱的。我们的价值观整个的就会不一样。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七章，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904页，两段圣经904页，第九节、第十节。好，请马蒂娜为我们念。
第九节，人心比万事的结果报应他。
好，那这里讲到说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坏到极处。所以你看，圣经并没有肯定我们呐、啊。圣经就是把我们讲到坏到极处，可是呢，他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那个肺腑哈、啊，试验人肺腑，那个肺腑啊，在原文里面哈、啊，就是指那个我们人心里的那个隐秘的心思、情感跟意念。好，那神是鉴察我们里面最深处那个隐秘的情感、心思、意念。那神说他要照我们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我们需要像诗篇139篇的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因为我们实在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需要神来鉴察、来试验。神常常试验我们，试验就显出哎呀，我们里面是怎么样。那每一次呢，这样的鉴察好，还有被他的显露，会带来痛苦，会带来降卑。但是呢，只有让神来揭开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属灵光景呢，而且呢，我们不去保护，不去自我防卫，我们就是需要让赤路敞开，主你来揭发吧，你来揭发，你来鉴察，你来显露。每一次这样显露，就自卑下来，像我上个礼拜讲的那一位宣教士。每次神一把他显明出来，他的脾气，他的没有不耐，他的不耐烦，他马上就认，跟神认，也跟人认，跟孩子们认，跟他所教的主日学认，请你们为我祷告。那当我们愿意这样被神揭发，然后我们就很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把这些钉在十字架上。这才是属天生命的起头，属天的生命就是从这样开始的。你就越来越不被你的己一层一层的包住。我 为了维护在别人面前的好的形象，我的自尊自重，就一层一层把自己包裹了。我虽然感谢主，我们的那个清新小家，第一次的清新小家啊，我们本来是想说这个哦，我先讲我们的那个做那个邀请卡呢，然后我就说最好写那个生辰月日啊，这姊妹就告诉我说啊，这里的人都不写今生的哈，这样不是为了不知道哪一年生，也不知道谁比谁年纪大啊，或者该怎么称呼这样。我就觉得这个来到美国真的，这美国的真的比台湾老自己大一点呵呵啊，包得那么紧，这个演讲几年几月几日真的很自然的一件事，然后美国就一个一个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呢，感谢主，我们第一次的亲亲小家有人啊先起来说哦，我是年龄最大的，我是几年几月几日生的，就没想到第二个起来又说我是第二老的，又开始讲了我是今年几月几日生。那第三个也起来，哎呀，真的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就结出许多死的。接着就一个一个的报名上册，完全不是我所预期的。也许别人没有去感受到，但是我的心啊，非常的快乐。我真的感谢主，第一次的亲亲小家，大家都大大的释放，大家都脱离了捆绑，一个很深的很可怜的捆绑都脱离了，亲亲小家释放了，雅各小家更是没问题了。结过婚了就不怕知道年龄了哈，应该是吧哈。然后真的实在感谢主，我们太多时候变得被捆绑到一个地步，哎呀，居然连二十几岁的也不敢讲他是几年几年几月几日生的，是不是可怜到这个地步？二十几岁就已经很怕老了。感谢主，我们那个亲亲小家大家的释放，我们很需要认识那个己，留意不被他捆绑，留意他做一个自由的人。自由的真实的我们应该把那个不背起十字架的每一分钟都算作是损失，也就是神在一天里面常常都会有给你机会看你要不要背起十字架来，如果这个机会你失去，你又是损失了。每一次十字架的破碎都是带来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跟一个常常有被破碎过的人在一起，好快乐， 对，不会动不动就伤到他，不会这里又碰到一根刺，那里又碰到一根刺，一个被破碎过的就很好相处，很随和，这样也好，那样也很好。一个没有被破碎过，常常那样保护自己，哎呀，你会发现碰一下都满身是刺。那我们该怎么样？我们大家，我想这两次下来，我们都很愿意，很愿意像那个心腹一样，让主能够多多看见被十字架破碎过的我。那怎么样能够被破碎？就是你把握每一个环境，不爱惜自己。有一个弟兄呢，他很爱主，他也要去读神学院，想要服侍主。那他跟另外两个弟兄住在一起，那住在一起呢，大家就说我们一起吃饭哈，一起吃饭。可是这一个弟兄呢，他很喜欢晨昏颠倒的生活。就喜欢熬夜，熬得很晚，然后起来很晚，好，所以那两个弟兄呢，就是变成就是每次都要他们先吃，好， 然后就留东西给他吃。然后来呢，这两个弟兄就跟他讲说，好不好，你跟我们一起坐席嘛，这样我们可以三个一起吃饭。好，那这个弟兄呢就觉得，哦，我不要，我不要，这样就很麻烦，我就好像被约束了。好，所以他宁可拆伙，他就是不要被约束。他的私生活他不愿意被打扰，他的作息不愿意被改变。所以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如果他神学院毕业以后去当传道人，他一样神会在兴起环境破碎他的，否则他没有办法服侍人。一个没有被破碎过的生命，是在神的国里一点价值都没有。我闲有余暇的时候，哦，才能够帮你一点。好，哦，我所有我的私生活，我的作息都是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你怎么能够产生生命？你怎么能够给人什么？好，所以我们那里一直在啊，读神学院的求主，参加特会，赞美很大声，一赞美到主再来，你发现你的老自己原位尚存，一点都没改变。几十年前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呢，老自己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有些人，哎呀，那个特会。就是我一定要睡在我的床，在特会还要去那里，那个床而且都没有我家舒服。所以虽然我也很想追求主，可是呢，考虑了考虑来考虑去，后来还是不要去。对，所以他的追求主需要在他安舒的环境，至少特会都在我家举行。我们如果常常这样体贴自己，都要舒服，都要安逸，不可能有什么荣耀在我们身上的，不可能的。我有一次在飞机上，回台湾的飞机上，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他是到台湾，在台中那里跟那个这个三地人传福音，所以他就要学台语。他坐在我旁边，他是个神父，我们两个就谈话谈起来。他谈起来，他好胖好胖哦，所以可能是整个挤在那个椅子里面这样子，所以我都要坐的这样子这样。那我就问他说，哎，你那个到台湾去，你们的那个宣教团体，怎么给你买机票啊？哈，哦，他说有啊，哈，哦，那我就说，那他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你买那个什么前面那个比较好的位置，叫什么？豪华舱，哈哈，豪华舱哈，因为他真的很辛苦啊，那么好像一团肉就挤进那个椅子里面这样了，所以我就想说，他们的那些信徒应该给他买个那个比较豪华舱哦，位置大一点好像。他说哦哦，我想耶稣如果来坐，他也会喜欢坐在这里的。这样一讲我就很羞愧。当然我们像保罗一样，我可以处富贵也可以处卑贱。我们不要说因为这样，所以神如果真的你的信徒给你买那边，然后我你的儿女给你买这个豪华舱，哦，不行，我一定要去坐经济舱，你也不需要这样。好，但是只是说他的选择，他就不做那样的选择。好，那我觉得这样的生命是叫我所尊敬的，我所羡慕的。好，那所以一个被十字架破碎过的生命，愿意被十字架破碎过的生命，就是所有的环境你就接受，就接受。好啊，如果说教会要去露营啊，露营，我们在台湾露营你就不能洗澡，哎呀，不行，不洗澡那我就不去。好， 所以你老自己都一定要维持原状的。我们不是，常常环境怎么样我就去，环境怎么样我就去。哎，越来也可以习惯三天不洗澡，这样很好啊，对不对？我们还有过去福音队，福音队我大一的时候去山上福音队，去跟山地的那个山上福音队。哦，那个你如果要洗澡，要在猪寮的旁边洗，非常臭，非常臭的，而且暗的，完全暗的。可是我觉得有这一些操练对我们都很好，都很好。我觉得在美国我们很容易安逸，我们更要有一个这样愿意被破碎受苦的心智。那还有呢，服侍也是这样。我有一次我刚接了一通电话，一个好大的难过临到我，一个很伤痛的事临到我。那可是呢，马上又有接到一通电话，有一个姊妹说，江姐，我想要跟你交通我感情的事，可不可以？你有没有空？我就说好，可以。就她就来，一来呢，就开始讲她跟她男朋友交往，从一开始怎么认识，很细节的一直讲一直讲。那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那个真的很大的一件事，所以那个伤痛还在我的心里面，我几乎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去听他所讲的，所以我就努力把我的伤痛抛开，然后一直很努力的进入他所要说的话，进入他告诉我的话，然后去辅导他。哎，等到他讲完了，我也辅导他完了，我那个伤痛不见了。我们常常需要把自己的伤痛去把撇一边，去服侍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常常就是捧着伤痛要人家安慰，捧着伤痛去给人家医治。我们如果常常这样，你的生命就会这样一直刚强起来，厚实起来。敬拜也是这样。也许我们一来聚会的时候，你的头脑还有那个很多的程式还没做完，还不知该怎么做，或者被老板刚刚才骂了一顿哈，或者被妈妈被你的另一半才说了一顿，很里面很不高兴或者很伤心，所以敬拜的时候当然很不想开口。可是这时候你愿意在那大声的因着被杀的羔羊配得赞美，配得称颂，你在那赞美他，称颂他。当你心情越下沉的时候，你就越要起来因耶和华而喜乐而欢呼。好，这就是破碎。所以神愿意看那个被十字架破碎的你，就是很实际的，每一天都有很多机会让你破碎。你这时候愿意把你的感觉撇在一边，因他的荣耀，因他喜欢我们这样在大会中赞美他，所以你就在那赞美他，称颂他，忘我的，忘掉你的痛苦，忘掉你那个层次还没做出来，在那赞美他，称颂他。这就是向自己死。而你知道吗，这样子你就会越来越脱离那个脆弱的感情，脆弱的生命，而神的那个刚强仁爱谨守的性情就会一直塑造在你的身上。我们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每次赞美好大声好大声，别人都以为他每次聚会都很得着。后来一问他，他说因为我的环境征战很大，因为他环境很苦，征战很大。可是他不是环境很苦征战很大就坐在那里下沉，他就认真的唱诗，认真的敬拜，认真的敬拜。所以这一个弟兄呢，现在他身上常常充满了神很丰富的同在，一整天里面常常充满神很丰富的同在，因为他懂得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就是不体贴你的感觉，向自己死，向他而活。 常常否认你的己，常常去做别人所不喜欢做的卑微的事，常常否认你的感觉，去做神所喜欢的事，那神的同在就越来越丰富在你的身上。最后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 破碎这个钉十字架，我觉得等候神就是很真实的向自己死，因为我们天然人没有人喜欢坐在那里亲近他，我们天然人喜欢有活动，一直动，有果效，看得见的。你可以在那读经一小时，哎，就有很多的收获，对不对？可是你在那亲近神一小时，有时候并没有感觉到有收获。可是其实不是突然的，神一直在做，神一直在做。那有一个妈妈，她前些时候给我打电话，她刚开始操练等候神，她说有三个月她什么感觉都没有，可是她就是每一天定义要寻求神，要亲近他。她说三个月以后呢，忽然间那个神的同在大到，她说她就爱耶稣爱得不得了，她说爱得就想把她整个都吃下去，她这样的。那她继续的这样等候神下来，她那一天打电话跟我讲，她说神就让她看见了，他在等候神的时候，他说神就让他看见他的灵跟魂是完全分开的，他说看见有距离的灵跟魂。好，然后呢他说就有一个女孩子就都穿得很整齐，就往外面要走去，好，然后就回头看他，就是看他要不要跟过来，那他就看着他，他就没有跟上去，那个女的就这样走出去。然后另外有一个女的呢，就站在她旁边，好，就说你跟我来，你要走一条内在的道路，好，然后呢就带她往灵的那里面去。她说灵跟魂是分开的，那她看得很清楚，那个魂就是她的感情啊，她的思想，她的意志，那就是她的魂。那那个灵呢，他说那个女的就带他就往灵里面这样一直去一直去，好，然后他说那个路就很窄很窄很小，就一直往里面去一直往里面去。他说江姐你知道吗，我找到了神的居所，就在灵的深处，神的居所，他荣耀的居所。那我们常常的这样亲近神等候神，我们那个天然的情感啊思想啊就越来越停止下来，否则我们天然的情感就是很澎湃，好，我们天然的思想很活跃，好，可是当我们常常亲近神常常亲近神，那个天然好就开始一直衰微下来。所以你刚开始等候神，你觉得好像没感觉，有些人一等候就有感觉，可是有些人刚开始你好像觉得没什么感觉，其实神一直在做，他让你天然的活动一直停下来，好，然后呢那个里面的灵哦就一直清楚一直清新清晰起来了，就一直清晰起来，那所以那个道路越来越清楚。那还有很多见证，我想我们留着特会再说，我们特会再讲等候神，实在有太多的见证，真的这一条路实在是深奥的路，唯有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你需要属于圣灵，你需要那么深的进入他的同在里面，你才能够进入神深奥的事。这一个妈妈她本来是一个她信主好多年了，在一个很会查经的团体里面，可是她说她每次都很不爱读经，在她的私底下的生活里面，她读经就是没有味道，不爱读经，可是当她常常这样亲近神亲近神以后，她现在好喜欢读经，而且神的话她都觉得好清楚在对她说话， 不再是人家跟你规定啊规定。好，所以这个等候神实在太不一样。那所以我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的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你一定要花时间亲近神，那就是让你的气一直在钉十字架。第二个，保握你一切的环境去下来，不要去爱惜自己的面子，就让他没面子好了，让他死掉。好，第三个，绝对顺服神，绝对去顺服神，认定他。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前阵子他这个妈妈父母一直逼他要结婚了，那就是逼他相亲，好逼他结婚。那他跟这个姊妹呢彼此也觉得还不错，可是呢他就是听到教导，他觉得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虽然父母那样极力的逼，就好啦好啦就定了啦就订婚了，可是他还是不敢，他觉得我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就跟这个姊妹约了要一个月，他说我要寻求神的旨意。那这一个月里面呢，他就多多的花时间来亲近神，来问主，好，而且照空自己的意见，好，照空自己的想法看法，好，就是真实的不愿意有自己的选择。好，那然后这样子呢一个月，到后来一个月快要结束的这几天下来，他就发现有时候一起床神的同在就那么强，一起床神的吸引力就那么大，所以他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他说他就早早的来坐在那亲近神，然后都不想跟人家讲话，一直到聚完会他就不想跟人家讲话，他就一直在主的同在里面。这是他前面所追求没有的经历，这一个月来有的经历。为什么？而且当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开始认定主，要寻求他的旨意，要明白他的旨意，我不愿意有自己的选择，我真实要顺服他，主喜悦。开始这样来寻求他，来亲近他的时候，主就一点一点的做，一点一点的做。好，那所以我们需要有背地里的那个十字架的生活。我所谓十字架生活，就是说他在背地里被父母怎么逼，他仍然不敢动，不敢随便动，他要明白神，他要顺服神，这个叫背地里的有十字架的破碎，十字架的制作在身上。所以那个来到聚会里面就不一样，当他来聚会坐在那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只是规定说请大家早半小时来坐在那里，就呆呆的坐在那里，是不一样的。所以背地里有没有背起十字架的生活，何等的不一样，那可以产生神荣耀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是那么真实。好，所以我们这两次讲到十字架还有太多可以讲，我们很需要主就是开启我们，让我们真正是什么才是生命，什么才是真实的生命。一个有被十字架破碎，有被十字架破碎制作过的才是真实的生命，否则只是一个很肤浅很肤浅的生命。还有呢，唯有爱慕，唯有我们更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否则我们对主的爱也是那么肤浅。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十字架，我知道我听到好多位的见证，他们说这一个礼拜里面那个十字架一直在他们的里面，成为他所祷告所追求所羡慕的。那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会那么真实，那是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生命。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好不好？138首，求主赐我约束。这里英文讲到 Make me a captive Lord， 使我成为一个奴隶，使我成为一个奴仆。 让这一首成为我们的祷告。